啊，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奇妙的拯救。啊，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看屏幕。今天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还有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啊，我们一起诵读上帝的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这自赞自轻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感谢上帝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造物主，我们唯愿你自己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开启圣经，让我们明白圣经，认识真理，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愿圣灵带领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在这里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遇见神，更深的在你的儿子里敬拜神。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都归给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奇妙的拯救。我们讲到拯救的时候，一般是指比较大的事情，比如说别人帮助我，那叫帮助。那我们讲到拯救的时候，经常是救命或者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上帝的拯救或者圣经里面的拯救，一般来说是拯救我们脱离苦难，脱离罪恶，也脱离灵界。那死亡是苦难的总结，死亡是苦难的结束，所以我们把死亡放在苦难里面。啊，我们相信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慈爱的神，但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充满了苦难呢？所以苦难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苦难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上帝既是全能又是全善的，他为什么允许苦难存在呢？他是全善的，他不愿意我们受苦。他是全能的，他有能力拿走我们的痛苦。他既然是全善全能的，那他为什么没有拿走我们的苦难呢？如果苦难继续存在，是不是就意味着上帝不是全能的，或者说他不是全善的呢？那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苦难呢？请问苦难是从哪里来的？啊，我们知道在上帝最初的创造里面是没有苦难的，苦难是从罪来的。啊，这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真实、非常直接的答案。因为有了罪，我们才有了苦难。但罪是从哪里来的？罪是从哪里来的？罪最开始是从哪里来的？圣经说，因此正如罪借着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临到众人，死又是借着罪来的，这样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这边的一人是指我们的始祖亚当，因为亚当犯了罪，死就从罪来，然后死就临到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简单的讲一下什么叫做原罪。啊，原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状态的继承。亚当因为犯罪与神隔绝，他离开了上帝的面，离开了伊甸园，所以他的后代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处在与上帝隔绝的状态里面，都处在与神敌对的状态里面。啊，就像在座的可能很多人，我们很多年前或者最近从中国来到美国一样， 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我们可能在这里娶妻生子。请问我们的孩子是生在中国还是生在美国？那一定是生在美国。我们离开了中国，所以说我们在中国之外生的孩子就什么呀？就离开了中国。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的祖宗亚当他离开了上帝，我们作为他的后代也就离开了上帝。这就是状态的继承，这是原罪的第一个方面，状态的继承。也就是说亚当和神的关系的那种隔绝的状态怎样临到我们。那原罪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本性的继承，就是亚当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从亚当的身上，从我们的父母身上，从我们的爷爷奶奶身上继承了这与生俱来不可回避不可避免的罪性。当然有些不重要的方面我给我的父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高矮胖瘦聪明愚笨，父母和儿女经常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人一个最根本的属性之一，那是罪性，这一点我们是从父母继承来的。啊，我的父母如果是一个罪人，他不可能生出一个完全人来。亚当就相当于一个造人的模具，凡是从亚当出来的人都有着与他同样的罪性。就像一个模具造汽车一样，如果这个模具坏了，那所有的汽车造出来那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边有一个图表，一个美丽的苹果上有一个虫子，那这个虫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有可能从外面爬来的，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在开花的时候种子已经把它的卵产在了这个花里面。当苹果长大的时候，虫子也就长大了，虫子就从苹果里面爬出来的。这就有点像我们的罪性。所以大卫在他犯罪之后深刻地认识到了罪性的严重性，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小孩子撒谎，小孩子不听话，需不需要我们教他？不需要我们教他，我们拼命的教他不要撒谎，他还是会撒谎。我们拼命的要教他走正路，他很容易走弯路。人从小犯罪不用人教的，像我的孩子吵架一样，啊，玩具在别人的手里，啊，他说要爱人如己哈，你得把玩具给我玩，啊，这样的假冒伪善，这样的圣经的 double standard 啊，不用我们教他，他自己就学会了。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苦难？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从我们的始祖父母身上继承了原罪的罪性。但是我们也都犯了罪，那犯罪之后我们看苦难，说苦难第一个就是因果性的，既然犯罪就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第二个苦难也是审判性的，圣经上说耶和华呀，你知道你，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我们目前的苦难在很多方面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审判。苦难也是拯救性的，圣经上讲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苦难就相当于我们的症状，借着这样的一个症状我们才知道我们的问题。就像我头痛我发烧，我知道什么呀？知道我生病了，我要看医生。所以人最怕的不是生病，实际上人最怕的是什么呀？生病却没有症状，那就麻烦了，就突然死了。人最怕的不是生病，是自己以为自己没有病。就像中国有一个皇上叫齐桓公，有人说也是蔡桓公，他有一次碰见扁鹊，扁鹊说哇你生病了大王，你现在病在肌肤，在皮肤上，如果早治的话没有问题啊。齐桓公就说这个医生又来骗我了，不听他的，我感觉非常好，我没有病。 啊，结果过了几天，扁鹊又见他了。啊，大王，你现在的病已经在肺腑了，如果不治就不行了。他还是不信，他感觉还是非常好，他以为他没有病。后来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他感觉不好的时候，再找扁鹊，扁鹊已经溜了，因为他的病已经病入膏肓，无可医治了。病是这样，罪也是这样。当然犯罪是神不喜悦的事情，犯罪是可怕的事情，但是最可怕的实际上不是犯罪，而是犯罪而不知道自己犯罪，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自己对罪的麻木。所以借着我们的苦难，我们人就有可能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是有限的，我们就有可能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有可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简单的讲，苦难是因果性的，是审判性的，是拯救性的。我们作为人就要受苦，这是一个奥秘。当然我们说为罪受苦，但并不是说每一个个人的苦难都能同一个具体的罪连在一起。我们说为罪受苦，那是一个整体性的，我们不能走一个极端，说啊，你今天生病了，你一定要有罪要认。啊，就像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得了病一样，有人说你一定是有罪没有认，要认罪你的病就好了。啊，最后这位弟兄说，我连我奶奶的罪都认了，那我的病怎么还没有好呢？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在个人的身上简单的把罪和苦难连在一起，作为人就要受苦，这是必然的，这是一个奥秘。当然我们作为自己，我们需要反省啊，我碰见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是神在借着这样的一个苦难在提醒我。但是对待别人，我们一定要小心，否则我们就很容易论断别人。那从为罪受苦这个方面，那是从神的公义的角度来讲，那人的苦难也是必须的。从神的拯救来讲，那人受苦也是必要的。这实际上是神对人的尊重，神对人的祝福。啊，这是苦难有一个简单的解释。苦难是因为人的罪，但是罪从哪里来的？罪是亚当犯了罪，亚当为什么会犯罪？当然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个外因，那就是撒旦。有一个魔鬼，他借着蛇对亚当夏娃讲话，就导致亚当夏娃犯了罪，这个世界就开始有了苦难。那撒旦是谁？撒旦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仇敌、作对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是做假见证的、控诉的意思。圣经上说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是说谎者之父，他说谎是出于自己。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魔鬼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魔鬼呢？魔鬼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两段的经文哈，我们一般是解释魔鬼的来源的。有一段是以西结书第28章第12节到第19节，讲到有一位存在，他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是瘦高遮盖约柜的基路伯。他因美丽心中骄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神已经将他摔倒在地。那另外一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14章12节到第15节，讲到撒旦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与至上者平等。说撒旦是天使长，他是上帝一个非常美好的创造，但是因为他的骄傲，他要与至上者同等，他就堕落成了魔鬼。说撒旦怎么来的？第一是天使被造，第二呢是部分天使堕落成为魔鬼。啊，有人解释启示录第12章第4节，1/3的星从天上掉下来。啊，有人就解释，像奥古斯丁就说，这可能是1/3的天使堕落成为魔鬼。 那魔鬼的本性就是骄傲、说谎、犯罪，他的作为也欺骗人、激动人犯罪，也控告人、伤害人，与人为敌，与神为敌。啊，另外哈，一个很吊诡的就是，撒旦哈不经常是青面獠牙的，不经常是像狮子那样可怕的，撒旦经常装作光明的天使。在伊甸园里面，他是借着蛇来说话的，咱们和合本翻译成狡猾，实际上另外一个翻译是美丽。他借着美丽的蛇来对夏娃讲话。在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还是很为耶稣着想的。啊，你不是饿了吗？然后就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说撒旦不经常是青面獠牙的，经常是很可爱的，这正是他的可怕的地方。啊，一个可怕的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敌人是什么敌人？可怕的敌人是可爱的敌人，是我们喜欢的敌人。啊，这是撒旦。那撒旦的结局呢？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受苦，永永远远。好，我们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了，那上帝为什么没有把撒旦灭掉呢？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有。那为什么没有把他给灭掉？当然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上帝如果把他轻松的灭掉的话，可能不能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如果一个大象把一个蚂蚁踩死了，我们会不会说这个大象啊很厉害，你把一个蚂蚁给踩死了？不会的。说上帝要借着一个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撒旦的问题，彰显他的荣耀。另外一点就是，我们通过圣经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因为亚玛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好，我们都知道，在几百年之后，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是对迦南七族赶尽杀绝，鸡犬不留。但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还没有要求亚伯拉罕这么做，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他们的罪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我们还不知道他有多么邪恶，他也不承认自己有这么邪恶。同样，对魔鬼也可能是这样，魔鬼是罪大恶极，不可救药，但是魔鬼的罪没有彰显，那可能还没有到神审判他的时候。所以说，神要通过人类彰显魔鬼的恶，实现对魔鬼的审判。啊，这就是开始神造人了。好，我们讲到这里，可能有很多人就会问了，那作为人是不是非常冤呀？作为亚当和夏娃是不是非常冤呀？神审判魔鬼，为什么把人当成一个垫背的？人不就成了牺牲品了吗？那魔鬼对于人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吗？啊，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一段经文。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纠结，或者在座的有慕道的朋友你有没有纠结。啊，伊甸园这么美好，为什么会有一棵善恶树呢？那伊甸园这么美好，为什么会有一个蛇呢？啊，有人说啊，如果亚当是广东人就好了，啊，广东人喜欢吃蛇，把他抓来煮煮吃了就完了吗？不就？如果没有这棵善恶树，如果没有蛇，我们人类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我们中国人就不用经过改朝换代，不用经过八国联军，不用经过军阀混战，不用经过妻离子散，我们不就直接进入大同社会了吗？那这个蛇是必须的吗？善恶树是必须的吗？啊，我相信这都是很难的问题。啊，我们也只是很简单的来去思考，那上帝为什么要造人？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简单的讲，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要建立和人相爱的关系，因为神是爱，他的爱要彰显，他要彰显他的荣耀，他要建立与他的受造物人之间完美的爱的关系。我们讲到爱有两个必须的条件，一个就是自由意志，一个就是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有没有可能有爱？不可能啊！你很喜欢你的笔记本电脑，你很喜欢你的苹果手机，你很爱它，请问它能不能爱你？它不能爱你，它没有自由意志。上帝造的不是一个机器人啊，这是第一点啊，自由意志。第二点，这个自由意志要自由的行使才可以。被强迫的爱一定不是真正的爱，自愿的爱才有可能是真正的爱。一个男孩子很喜欢一个女孩子，喜欢的一个程度，拿着枪指着她，哎，你要不嫁给我，我就毙了你啊！我爱你，我爱你，我要嫁给你。请问这样的爱是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所以说，第一要有自由意志，第二自由意志的行使要有条件。如果伊甸园里面没有这棵善恶树，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无从行使，因为都是好的树，你躺在那里吃什么都可以，你也不用负责任，是不是？反正饿了就抓过来吃，反正没问题，那就人就成了猪了，人就不用负责任了，人就没有选择了啊！这是自由意志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有可供的选择。那第二个条件，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我们要承担我们选择的后果，我们要自由去选择，但是没有自由选择我们选择的后果。这就是要为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负责任，这是人的尊贵，这是人的价值啊！我相信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他们做了什么坏事，我们都为他们承担后果。他信用卡付多了账，我们给他还；他在外面做了坏事，撞了车，我们给他还。这样的孩子从来没有认真的去学习承担犯罪和选择的后果，他也就从来没有学习去认真的做选择，他也从来就不会成熟。所以说，认真的做选择，并且主动的承担我们选择的后果，这就是人的尊贵，这就是人的价值。所以说，善恶树就是我们自由意志的体现，它就是神和人的界限。当我们要吃的时候，就意味着我要跨越这个界限，我要做上帝的，我要独立的来决定善恶了，我要自己来生活了，我要不要上帝了。那魔鬼的作用在哪里呢？那魔鬼的作用就有可能提供了一个外界的因素，让这样一个选择成为一个可能啊，这是一个 test， 这是一个试炼。如果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听魔鬼的话，他们没有吃善恶树的果子，他就把他自己把他的后代都带入了和神更美好的爱的关系，但是很可惜他吃了，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和他的后代就带领远离了上帝。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啊，这个地方我相信你一定需要做一个修改，咱们和合本的翻译是错误的，你们不一定死，正确的翻译应当是你们一定不会死啊。这个在原文里面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你看英文译本和所有其他的中文译本都是翻译成你们一定不会死啊，这是从语法上讲。从现实性上讲啊，我这边有一瓶矿泉水，这上面写的1%有毒，你吃了不，你喝了不一定死， 请问你敢不敢喝？啊，不敢喝。我能敢喝的一个条件就是我要确保喝了一定不会死，我才敢喝，而且还对我身体好，我才敢喝。所以说，亚当夏娃的犯罪不仅仅是受骗，而是完全的否认了神，完全的否认了神的话，完全的否认了神的审判。亚当作为上帝所创造的高级的生命，有着高等的思想、智慧、意志、情感、能力，他这样犯罪是罪大恶极的，啊，不是一个小孩子被坏人骗了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蛇或者魔鬼给他的诱饵就是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请问如神对不对？像神那样，这是对的哈，因为神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本来就像神那样，有公义、有良善、有圣洁。请问亚当夏娃在吃果子之前，他们有没有智慧？他们知不知道善恶？有没有智慧？有，那是非常高等的智慧。亚当能够把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都起了名字，啊，这个智慧可是不得了的。我们连给自己的孩子起个名字，想好几个月想不出来。啊，我大学的一个老师，他做 B 超，孩子，告诉他是个男孩，他就起好名字了，结果生下来是个女孩，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另外，圣经里面的第一首情诗也是亚当写的，啊，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亚当是有高度智慧的人，他也知道吃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对的，所以他是知道善恶的。但问题就出在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就是要像神那样来决定善恶的标准。我要自己决定善恶，我要独立于神来生活，我不要神了。这就是像神能知道善恶，就是人作为受造物却站在了造物主的位置上，这就是一个试炼。如果这个试炼通过了，那就是神和人关系的升华与确立；如果没有通过，那就意味着人最爱的是自己而不是上帝，人就违背了神造人的设计和目的，人就开始离开上帝，离开了伊甸园，离开了上帝的面，开始自己生活，开始生活在罪恶、苦难和魔鬼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图示，人离开伊甸园，人以为自己知道善恶了，实际上不知道善恶。我们从小就这样的挣扎，要上哪个幼儿园，要选哪个专业，要找哪个工作，要找哪个配偶，要买哪个房子，我们一生充满了各种各样善恶的选择。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经常选错，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权柄。所以魔鬼给我们的是一个诱饵，是一个谎言。人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替人的罪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和他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才能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重新回到伊甸园，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复活，我们和上帝永永远远在新天新地里面。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因为自己的罪要永远的与神隔绝。那我们看一看上帝最初的创造伊甸园和新天新地有没有什么区别？这两个都是无罪的状态，是吧？圣经很厚，但是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无罪的伊甸园，那启示录21章和22章是没有罪的新天新地，这两个都是没有罪，那有没有什么区别？啊，我相信是有区别的。我们在伊甸园里面是有可能犯罪， 那我们离开伊甸园之后，我们就不可能不犯罪。那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就有可能不犯罪。我们在新天新地里呢，就不可能犯罪了。好，我们不要想着神是故意让我们犯罪的哈。比如说你这次不吃，我下次再让你吃，啊，不是这样的哈，这是一次定终身的。很可惜的就是亚当，他就犯了错误了。感谢神，那耶稣基督就替我们死了，他不用死很多次，他死一次就可以了。所以说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有完全的自由。我们是不是机器人啊？不是机器人哈，但是我们的自由意志经过了神的拯救，你就可以完全自由的敬拜神了，那就是新天新地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可能犯罪，不是没有自由，而是我们的自由完美了，我们的自由完全了，我们的自由找到了它的归宿，找到了它的家。所以说魔鬼苦难对我们有什么价值？为什么善恶树是必须的？为什么那个蛇是必须的？因为神不仅要通过人类彰显魔鬼的恶，实现对魔鬼的审判，神也要通过魔鬼苦难和救恩，使人类更加完全，把人类从伊甸园带到新天新地。所以哥林多后书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罗马书第五章，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这就是苦难的价值，尤其是对一个罪人来讲。啊，我以前听过一个老牧师说，他们那个时代父母都非常关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基督徒，一定不能让他接触任何不好的东西。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都是看报纸，那父母呢给孩子的报纸呢都要剪很多洞，把不好的人都剪掉，那叫 holy paper 啊，有很多洞嘛， holy paper。 那这样剪有没有用啊？我们不能说没有用，但是很难起作用啊。一个不经过困难，一个不经过试炼的人，我们先不要说基督徒，任何的人都是很难成熟的，都是很难学习谦卑的，都是很难知道人生的酸甜苦辣的。我们是借着苦难，借着神的恩典，才知道我们的有限，才知道我们的有罪，才知道神的恩典。当然我们不应当犯罪，我们要追求不犯罪。但是神为什么会允许我们犯罪呢？就像彼得一样啊，彼得作为大使徒，作为大师兄，武功高强，刀法高明，一下子就把这个人的耳朵给砍掉了，这是很高明的刀法。那他三次不认主啊，弟兄姐妹，如果彼得不经过这样刻骨铭心的失败，如果他不被主耶稣那样看一眼，他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吗？他能知道自己的败坏吗？他能知道主的爱吗？因为神爱的是罪人，神拯救的是罪人，神使用的也是罪人。我们第一是要不犯罪，第二是要在犯罪之后来到神的面前，更深的经历神的赦罪之恩，更深的经历神的爱，能更好的不去犯罪。这就是苦难和磨练对我们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不是在顺利的时候，而是在苦难中更深的经历神的爱，更深的经历耶稣的同在，更深的经历圣灵的安慰。啊，有一位基督徒，他在工作当中有很大的难处，他来到神面前祷告，说我的老板太命了，太差劲了，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他祷告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他感到主耶稣对他说，你不是经常祷告要更像主耶稣吗？ 那现在就有一个机会让你更像主耶稣了。如果你不经历苦难，你怎么可能更像主耶稣呢？我们饭来伸手，衣来张口，人生顺利，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五子登科，让我们更加爱神吗？不是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说我们是在苦难里面，是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更深的认识到神的爱，神的大能，主耶稣基督的大恩，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和弟兄姐妹们，如果在座的你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在软弱当中，你在困难当中，甚至你在犯罪当中，你一定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的拯救，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走过的道路。好，我们讲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问了，哎呀，上帝啊，我太苦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讲的非常好，那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立定在天，但我是一个很渺小很脆弱的人，我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我们会讲到第三点，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为神受苦，而是主为我们受苦。我们的信仰跟其他信仰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他在我们的苦难里面没有袖手旁观，没有置身事外。主耶稣基督他进入我们的苦难，他与我们一同受苦，他代替我们受苦。所以我们的信仰本质上不是我为主受苦，而是主为我受苦；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仙爱了我们。好，我听过一个姐妹的见证，她有一年回国正好赶上非典，就 SARS， 在下飞机的时候就检查出她有发烧，然后就把她给隔离了，她要马上给她的三个孩子不能在一起了，她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每天就有人从一个很高的窗户上给她送饭，怕被传染。她每天怎么度过呢？就是今天把我背过的经文写在纸上，明天灵修来用，这样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就待了好多天。后来他要去各区去检查，经常坐车从这里转到那里，经常换地方，他就实在是感到非常的疲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摆脱这个状态，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能够见到他的家人。他有一天在车上站在那里，他就感到实在是忍不住了，主啊，我受不了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但是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圣灵开启他的眼睛，他仿佛看到主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衣衫褴褛却有气势磅礴的向他走来。他就突然认识到，他就突然切身的经历到神的同在，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不是他一个人在受苦，而是主耶稣基督在跟他一同受苦。所以他就从那样一种低落的、消极的、负面的、痛苦的状态当中被解救出来。这就是主进入我们的苦难，主与我们一同受苦。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地方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好，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过这样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有一个神学家叫欧文，他被称为神学王子。我看他的传记，说他 有11个孩子，但是有10个在婴儿的时候就去世了。啊，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痛苦。当然那个时候婴儿的存活率没有现在高，但是毕竟他生了11个孩子，有10个死在襁褓之中。啊，我相信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他一定也会呼唤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会离弃我？啊，神学院有一本希腊文的通用的教材，叫威廉姆·莫斯。啊，很多的神学院都用他写的希腊文做教材。他另外写了一本书是《教母书信的解经书》，他在他的前言里面写，他用了13年的时间写这本书，13年。在这13年里面，他见到了很多的事情。社会上发生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教会里面也发生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而且在这13年的时间里面，他的2个女儿都去世了。所以很多相信神的人，很多跟从神的人，很多敬虔爱主的人，正是在他们的苦难里面，他们经历到主与他们一同受苦，他们也像主耶稣那样呼唤，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主走的路也是我走的路，我们走的路也是主走的路。神让主耶稣基督走的路就是先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所以说神借着魔鬼，借着苦难，借着救恩，使人类更加完全。他也借着魔鬼，借着人类，借着苦难，使他的独生子更加完全。彼得前书说，耶稣基督要先受苦难，后来得荣耀。神也通过他的创造、拯救和审判彰显他的荣耀，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这边我们有一个顺序，先是天使被创造，后来天使堕落，然后是人类被创造，后来人类堕落，然后是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一个人因为福音外在的呼召和圣灵内在的呼召，他可以重生悔改信耶稣，他可以成长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啊，这是一个时间顺序。啊，但是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提醒一下，如果这样来看，好像神做事老是失败一样，是不是这样？你看，创造了人，人堕落了；创造了天使，天使也堕落了，好像神是一个救火队长一样。啊，哪里不行，哪有我，哪里有火，我去扑火去。在时间的顺序上讲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他有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就是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这是神最高的旨意和最终极的目的。那神怎么来彰显他的荣耀，高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借着他对人类的拯救，借着他对魔鬼的审判。所以说这一切在创世以前，甚至在创造天使以前，都已经在神的计划里面了。这就像一个人造车一样，他在造这个车之前，在买原料之前，他心里面就有一个蓝图了，就有一个设计了。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但是神让我们犯罪吗？我们讲到这里，一定有人会问，是不是神就弄好了就让我们犯罪的？啊，不是的哈，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作为，神有他的旨意，但我们犯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虽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不能够明白，甚至很难接受，但是有一点，那是事实，那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所以神如果让众人灭亡，因为罪而定众人的罪，神并没有什么不公义。如果神一个也不救，神也没有任何不公义。如果神只救一个人，那也是神莫大的恩典，因为按照我们的罪，每一个人都不配得救。但是在此，神就彰显了他的慈爱，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说这就是神奇妙的拯救，他要拯救我们脱离苦难，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灵界，进入幸福，进入永生，进入良善，进入爱和被爱，在新天新地里面永永远远的和神在一起。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怎么样。有一天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因为从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有一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会永永远远的和神在一起，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敬拜神，认识神，但不是现在。弟兄姐妹们，但不是现在，现在是我们与苦难征战的日子，现在是我们与罪恶征战的日子，现在是我们与灵界征战的日子。我们要在我们的苦难里面，在我们的罪恶里面，在与魔鬼的征战里面，要坚强起来，要喜乐起来，要从自我转向神。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借着苦难，借着罪恶，借着魔鬼的试探，来彰显他的荣耀，把我们带到更完全的地步，让我们经历他奇妙的拯救。好，我相信在座的也有人还没有信耶稣。好，我们在这里实事求是的讲。好，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反省自己。人是很有限的，人是很脆弱，很渺小的，人也是有罪的。伟人是这样，渺小的人也是这样。我们通过个人的能力和努力是不可能战胜苦难，是不可能战胜死亡，是不可能战胜罪恶，是不可能战胜魔鬼的。人唯一的盼望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好，我经常想，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有什么特点？我们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我们里面的罪，那就是我们自己。他给我们太亲了，太近了。我们还有一个敌人，那就是魔鬼，他太强大了。这两个敌人都极具欺骗性，极具迷惑性。我们靠我们自己要战胜他们，要摆脱他们，连门都没有。好，我们想得非常的死，连门都没有，一点盼望都没有，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每天舍己，信靠主耶稣基督，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人生的价值就是要认识神的爱，并且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神的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骄傲。我们常常对于我们的罪，对于我们里面的骄傲，对于我们的另外一个仇敌魔鬼，我们无动于衷，我们麻木不仁，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天父，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警醒谨守，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你是我们唯一的道路，你就是我们的道路，你就是我们的方向，你就是我们的归宿，你就是我们的价值。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满足。啊，求圣灵带领我们天天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让我们认识基督，得着基督， 效法基督，传扬基督，直到主来。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